走的，我们都已经整个涵盖了。那么今天是一个结论，我把它放在这个马可的第四章哈。其实马可的第四章跟马太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都是相通的，但是在这里呢有几个比较突出的，我就把它放在我们今天的结论了哈。那我的题目叫做，如果你们看你们的大纲哈，我的题目叫做照所能听的。马可福音第四章33节说，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许多啊，那比喻的话不等于是事实，可是比喻会帮助我们去了解，或者是对这个意义更有印象。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用比喻来讲其中的这个信息道理。在这里，我特别把这一句话拿出来，照他们所能听的，神的话是奥秘，神的话是很深奥的，而且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它是活的，像活水一样。那我们怎么领受神的话？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到，就看我们这个接受的容器有多大。那么这里一开始，耶稣讲到说，哎，不是开始哈，我是把后面的这个在比喻的结束那里33节后面还有一个记事，33节那里提到说，耶稣照他们所能听的。那我提这个出来呢，我特别是要跟大家，因为我们这一组的一开始的用意是希望从我们这样的一个学习，不用太多的这种解释，或不用太多的参考资料，我们就直接的把耶稣的比喻就传达给那些比较需要有人带的，好，比如说这某些人刚刚信主没多久，他读圣经需要有人带，那我们可以帮助他们来吸收这个比喻的意思。那在这里呢，我要特别提到，当我们有这个机会，好，比如说对我们的小组，我们的家人，或者我们的孩子哈，孩子也是有他们的那种，他们的听的这个不是能力哈，这个不是能力的问题，是听的一种自己的特质。比如说孩子讲话跟我们对大人讲话就语气呀，还有内容有时候就不会用的一样哈。所以耶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呢，他有一个重点提出来了。他说：“照他们所能听的道理可能很多，真理很深。可是呢，我们要传达给对方的时候是一个人。那按照他能听的，这是我们在带人做比喻的学习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要注意的。好，就像耶稣一样啊，要像耶稣一样。”那但是我们不能加，也不能减。可是我们表达的时候，我们要按照对方所能听的。这个有两个意思，一个是大家在听的这种特色，比如说有人听普通话，别人听什么话呀？那个广东话哈，我很感谢神哈，我这次有机会。其实我们这个组，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机会可以这样一起学习，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粤语的弟兄姐妹，好，我们因他们蒙福了哈。那我感谢神的是什么？是我讲中文华语，他们能听得懂啊。这是一开始我们进入教会之后牧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愧疚的地方。我们不会讲广东话，好，那我们这个现在我们这个其实这个教会呢，就是我本在这个教会呢，他们当中以前一开始的时候，讲广东话的从香港来的弟兄姐妹是一个很主要的成员，而且他们刚开始在开拓各方面都是他们很辛苦的哈。那但是后来就等于说牧者呢都好像没有办法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牧养他们，但是我感谢神，到后来可以有这个机会，希望能够培养几个人可以继续的对讲广东话的人，可以带领他们。后来我们的中国的弟兄姐妹也加进来，哈。 那一定有神的心意。但是我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我们不用用很，就是这个要传达出去，要帮助人去吸收比喻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尽量的把耶稣跟这个在学习的人把他拉近，等于说他需要在这个比喻里面慢慢的在认识说，哦，我信的耶稣是这样子的耶稣。这我常常会跟你们提到说，这个啊，有没有越来越认识主？我们有认识我们的父亲？好，我们如果没有很清楚、很陌生的话，那我们就会误解。有时候我们会误解，人如跟人之间如果没有靠近的话，有时候讲话有一个敏感度，或者有时候会冒犯，好，会有误解。但是当我们更认识对方的时候，我们就会更能够有一个比较开通的心，比较柔软的心来听对方讲话。好，所以这个角度是说，我们要看对方的听的这种吸收的倾向，哈，跟能力没有关系哈，跟他的学问高、学问低，或者是不是这样哈。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圣灵的工作，好。那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意思是反过来说，哈，等于说我们能听什么？对方等于说我如果是那个传达的人，我要跟带别人来听这个比喻的时候，哈，因为这里一直听到听，谈到听，耶稣一开始就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因为信道，信神的道是从听道来，哈。那么信了道之后，就会有行道的结果。这个是比喻里面很重要的。听到了，要相信，领受了，就像那个种子种到田地里面去，然后领受了之后，很自然就会有一个结果。好，等一下我们都会在这样的一个比喻里面，基本上耶稣的这个比喻哈，都指向天国。那为什么要指向天国讲比喻呢？因为我们这些人本来是外国人，不是天国的人。我们信主的人是外国人，从这一国那一国哈。那外国人要进到天国的时候，天国有天国的他们的天国有天国的这个他的，就好像国家的宪章一样，有他的国民的应该有的这个特质。那这样的话，就耶稣就必须用这个比喻帮助我们搬家，从地上的国搬到神的国来的时候，天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国民的一个体态，一个资格，可以这样讲哈。好，所以有两个方向，一个是我想要带人家来学习比喻的时候，我要注意到，我不要只有一直讲说，哦，我认为这个怎么样，或者是我的理解，有时候我们的表达，我们的理解很深刻哈。那就是为什么我常常希望你们每一个人都表达，这样的话我就知道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向，神就会更给我智慧来帮助我讲出去的，让你们可以理解。好，那一方面等于说是我要注意到对方的吸收的这样的特质，一方面我身为一个听的人，我带了一些人，那么那些人他的听的态度，他有耳，然后有没有听进去，这个也是很重要。那我上次常常把那个繁体字的听给大家看哈，我不晓得你们熟不熟繁体字的听。繁体字的听里面有耳朵，而且有心，啊，一个心，心在底下，好，那耳朵在旁边，耳朵是一个入门就进去了，然后进到心里面去，这个是耶稣所说的，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听的目的就是要信，要去把那个道领受进来，听，领受到我的心里面来，然后它自然就会行出来，就有结果。这是这一章里面的告诉我们的。好，好，那我取这个题目是因为我当初我们学比喻的目的是希望你们能够带别人 来学习比喻啊，不是说这一章的题目叫做这样，不是这样子哈、啊。我是按着我们的原来的动机，我们要做一个结束了哈、啊。那其实如果前面我们都没有啊，今天可能有人新的上来的话哈、啊，我听说陈姊妹要上来哈、啊。那不管怎么样，今天这个是一个总结，是一个比喻的总结。那总结里面一定会有让我们发人深省，让我们再一次的复习，再次的做一个纲要的一个总结放在我们的心里面哈，求神帮助我们哈。好，那接下来的话我刚才解释了这个比喻的学习是一个要讲一个要听，那听的人要用心听，讲的人要去有一个智慧来传达给对方的对象，让他可以听得进去，这个是双方面我们都需要神的帮助的地方。好，好，那接下来我用三个段落啊啊，他的第一个比喻跟马太福音的十三章，我们以前就已经讲过了哈、啊。这个四种地图代表四种新的土地，听了是在路旁，一下就被这个就被叼走了哈。啊那个路旁的地势人家踩来踩去的、啊、那个道的种子，神的道的种子根本没有任何的余地可以种下去。然后就另外有两种啊，一个是土浅的，那一个是这个有荆棘有脊柱的啊，我就不重复了啊，如果你们把这个马可的这个第四章啊把它整个连起来看的话，前面会再看到，我们以前都讲过了哈。讲马太的时候，马可就已经讲过了。那我今天取的三段，那么这三段呢？对不起，我把声关一下。这三段呢，是让我们做一个总结，告诉我们比喻里面的一个相关的或连结性的一些很重要对我们的意义。好，那么第一个告诉我们，刚才讲的哈，比喻本身是在指着天国，然后那个比喻的第一个最基础的，在这章里面这个作者有谈到哈，耶稣问了一句话，他说这个比喻如果你不懂的话，其他怎么能明白呢？好，那基本上耶稣的意思是说这个是最基本的哈，如果其他你都没有机会听得到的话，那么这个你听进去的话你就得着了，你就蒙福了。好，那这个撒种的比喻是所有的最基础的，其基础很重要啊，通常要盖个房子那个根基是用最多心思用最多时间来打的，因为根基一倒上面就倒了。好，那接下来呢，他用了几个来展发展或者是延展这个基本的这个撒种的比喻。好，那我们都知道有应该讲三种啦，那个道真的有种下去的只有三种，第一个那个路旁就不管了哈，那么最后一个就会长出来30、60、100倍了哈。那当我们在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包括我们以前一起学习那个仆人领多少钱啊，然后赚多少钱那个比喻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数目的多少不是耶稣比喻里面的意思，不是在讲哎呀有人结了30倍，有人结了60，好像有的是100分的，有60分30，不是这个意思哈。那包括领了5000、2000、1000，在神的眼中不是像世界的看法，这个是天国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一方面价值观念不一样，看法也不一样啊。所以他用了30、60、100，这个都是有他的原因，可是呢不是我们需要去在意的，它是很自然的。等一下我们就看到哈，这个种子它的成长它的发芽它的结实啊，到后来收割都是一个很自然，是神本来就预备好的。 那在这里我谈了三个，第一个哈，你看到你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你的大纲，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的大纲里面的这个马可福音第四章21-22节，好，这里一个短短的两节的这个比喻，是关于灯的比喻，哈，好，那请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好吗？马可福音第四章21-22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人拿灯来，岂是要放在斗底下、床底下，不放在灯台上吗？因为掩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的。阿们。
好的，好，这里告诉我们两个东西，一个是床，一个是斗啊。那这个斗呢，是他们量那个食粮的一种工具，一个容器啊。那通常我就像我们就想一个容器，就好像哈，它通常会一边是有口的，有它的容量，然后一边是有底的，一边是开口的。好，我本来刚才想去找一个来给做一个示范哈，后来我就忘记了哈。那基本上呢，当我们要装东西的时候，这个斗是要口要向上，对不对？好，那如果把一个灯，以前的灯是油灯，它要点用油来灯，把来点。那一个油灯，它一定要放在灯一个油灯的话，一定要有东西让它托住嘛。好，那他说如果放在斗底下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斗本来是口要向上装东西的，现在把它反过来，把那个底放在上面，然后把那个油灯放在哪里，放在这个斗的里面，斗底下就是一把它盖起来了。好，那这两个东西呢，都变成很怎么讲，很矛盾。那个斗应该是往上放的开口嘛，哈，上面一个口，下面容器嘛。那结果它是反过来放，然后灯本来是要放在这个，如果说你说好，那我没有东西可以垫这个灯哈，那我就拿这个斗把它反过来用底来垫那个灯啊，你们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本来应该给你们示范一下哈，这样也还可以合理啦哈，也还可以说啊，我现在一下找不到一个灯台，所以我就把斗翻过来。然后放到那个上面来，让灯可以用。现在变成斗也没有，本来是应该口在上面装东西，它也没有装，等于它一反过来就是空的嘛，一定是空的。然后那个灯应该是放上去的，它不然是放在斗底下。床还有一个是床，好，等于说它本来的功用，基本上在讲灯了，好。但是他用了两个这个形容，一个是叫做床，一个叫做灯，叫做斗。好，那斗跟灯是一般我们每一天，他们那个时候哈，因为那个时候没有电啊，是日常在用的东西。我们生活在日常的所需、日常所用的这个里面呢，那有一个是很重要的，就是第三个东西被提到了，那就是灯。那灯是要点亮的。好，等于说我有斗，我有这个床可以睡觉，有斗的凉东西我可以有东西吃。好，那这个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要有光。这个光不是只有说哦让我看得见而已，其实光的这个用的层面很多，好，包括那些斗里面的粮食哈，如果没有光的话，它可能也长不出来，好，那这个如果这个把灯放到床底下的话，你会睡的时候一直晚上嘛，是，你白天不会去看得见的时候，你不会去睡觉嘛，顶多是这样子打个盹哈，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应该灯要放在你看得到的地方，万一你起来点上去的，结果就把它放在这个床底下啊。所以这一些需用的吃啊、穿啊、住啊，我们都有了，但是有一样我们常常会 不去很在意的，因为我们很顺手就按一下那个开关灯就开了。然后白天呢，太阳在那里，我们也不会去跟他说：“哎呀，太阳，谢谢你上来了，太阳你在那里。”我们都不会这样，是不是？好，那但是呢，就好像他应该就在那里，然后应该他就要让我们得到这些所有的这个神所预备的大自然的福分一样。好，那这里告诉我们，主角是灯，讲的三个东西，主角是灯。好，那我的题目是告诉你说，它一定会显露。只要讲到灯，它一定就有它的作用，它的发光的作用，啊，点亮了的作用。那个灯是有作用的，不像现在很多人拿那个买那个蜡烛是来做装饰的啊。就是其实如果以前的人蜡烛是要点来用的，可是现在很多人就把它当做装饰品了，等于说你也不需要点蜡烛，然后就用那个蜡烛或烛台就当做一个礼物送人家，然后装那个装饰品呢，只好看而已啊。那个时候在讲的灯跟灯台可不是这样子的。好，那现在呢，我们有一个题目要思考，在基督徒的生活里，在讲生活，好，不要讲得很，你说好像哦，很抽象的意义，我们的生命的不是我们的生活里面，什么可以来思考到？我们的灯到底是什么？我的题目说神国里的哈，神国里的灯可以是在指什么？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只有讲灯。那这个都是很生活里面领域里面常用的。好，那我们要来想一想说，这个比喻对我这个人的平常的生活当中有可能是什么？好，我们来看看那个灯有可能是什么。如果你有印象，从圣经里或者你想象也可以，没关系啊。谈到我们生活中的灯啊，除了讲到这个电灯泡或者我一按就开的这个灯以外，有可能是什么？
神的话，诗篇119篇。神的
它
话
是我脚前的灯啊，脚前的灯，是的，哈哈，是的，神的话。很好哈，我们就写下来哈，你就用你的笔写一下哈。这个灯有可能是神的话，那什么叫做神的话？要让它放在可以，就是要放在灯台上，或要放在那个人家看的用得上的地方呢？什么叫做什么这个意思呢？有点你认为呢？你提到神的话的话，那怎么样可以想说它应该要彰显出来？要显露出来呢，因为我本来提到说要显露出来啊。
显露出来就是神的话，就是跟你说，灯嘛，它就是要照亮，就是发出来光，照你的这个道路。那神的话就常常是，就是说在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就是照亮我们生活的方向，给我们一个方指引。
是的，是的呀。还有其他吗？其他人有想到什么呢？一个天国的国民，这个比喻，这个灯有可能是神的话，还有呢？
一种希望吧，我觉得也有。
代表我们有希望，是不是？
一种灯就大概代表亮光嘛，亮光
代
就是
表有
一种
光，
希望的那
沿
种。
路有光，好，就是我们有希望，我们看得见，我们有希望，是的，可以的，那你怎么用在你的生活当中呢？
我希望就是神的话像灯那样照亮我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细节。
好，现在你会又回到刚才刘磊讲的神的话哈，那你现在在继续那个神的话吗？还是你说这个灯代表我们有希望？你是说？这个灯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代表我们可以有方向、有希望，还是说你在继续刘磊讲的那个灯是神的话，你都听懂了？
两种意思都有，
都有，都可以，是好的，好，很好那个灯的感觉哈，那个暗暗的，因为灯本身就是要在黑暗里面用的嘛，那刚才提到说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或者是哈， 那这一点起来那个感受，我们平常都太怎么样，太习惯了啦。等到没电的时候，就知道是什么没有灯了哈，没有光了哈。那其实这个光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啊，很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管是指的是阳光、日光啊、月光啊，或者是指的是我们家里面电光啊，这个都对我们都是息息相关的。好的，还有吗？还有想到什么呢？
我还有补充一点，师
好
母，
的，请讲。嗯哼。
补充一点，我就一种期盼，就是企业的企，盼望的盼，普通话怎么
是，
说？K 盼呢？我们广东人说，
盼
就
望嘛，
也就是一种期，
期
怎么
盼，
说？一个
期
期
盼
盼
吗？
就是像，我就很期盼神的话，就像那个在打石油的工人，不是在地下吗？当他从地下上来那一束光，我就很期盼生活中有那一种
是，
的震撼，那一种的期盼，那一种的希望，
是的，
是这
是
一
的，
种感觉，就是交集
明
在一
亮
起。
的呀，
对
是
呀，
的，
对，
是
是
的，
那一
是
种
的，
震撼，就是我，这
在
是
你
我
的
期盼
心
的。
里面，我们这是强调我们的心态了哈，就已经不是说像我们吃饭要点灯啊什么，不是这样哦啊，我们在我们的心里面需要一种光，对不对？希望一个不能处在黑暗里面，当我们比如说像你说我在下面这个矿啊、这个矿里面弄久了，一出来那个照到的那个，代表说我还是活着，可以这样讲哈、哦。比如说像那个地震的人被埋了哈、哦，那他只要看到一点光，就表示他有缝隙啊。那、哦、是的，很好很好。灯就是要看得见的了啊、哦，就是要看得见的。还有吗？还有想到什么是？啊，灯跟光是一定连在一起的啦，啊，不是只有在讲这个用具而已哈，不是只有这个装饰品啊，哈，它是灯就表示有光嘛，不然它不需要放在上面了，嗯哼，还有没有人想到什么？马
那
太
耶稣
福音，哎，那请讲，请讲。
就是生命，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生命在它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嗯
光照
哼，嗯哼，
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就是讲耶稣
是
第一
的，
章里
是的，是的，是的呀，很好，是的，是的，嗯，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嗯哼，所以光一定会显露的啊。耶稣一定会显露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生活当中，是的，嗯哼，
师母能听到吗？
可以听得到，请讲。
哦，就是马太福音6章22节，
嗯
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
哼，嗯哼，
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
是的，眼睛是我们的全身的灯啊。我们中国人很喜欢把眼眸的形容哈、啊，就把它形容的眼神有没有啊？对啊，就是这个眼睛就像一个开口，就像刚才。跟刚才那个 Sherry 讲的也有关系，就好像突然间看到光的时候，那种哈呀，一个窗户一样，嗯，是的，是的，很好，
对，
很好，
就像我们有时候说眼睛会说话，就是他那个
嗯，
眼，
是的，
像你讲，就那个
是
眼
的，
神能，其实能
是
表
的，
达很
是
多，
的。刚才也提到盼望哈，Sherry 提到盼望，那个盼望的一边就是眼睛了，有没有目啊？目哈，目分那个盼望的盼。那个字哈，一边就是眼睛，啊，听的时候是耳朵，那这个判的话就是眼睛，是的，呀，眼睛是全身的灯，嗯哼，在第5章里面还有提到，跟光有关系的，马太福音，有没有谁有印象？
是我马太福音里，
是，
还有一个就是你们是世上的光，这个。
是的。
也、
Amen，
就
啊，你
是，
们是世上的光，是的，是的，那里也提到，对不对？光是要怎么样？啊，也要照在人前的嘛，哈、啊，然后要 把我们的好行为荣耀神的哈。所以基督徒本身就是一盏灯。上次我们提到那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哈，我们上次用那一段来谈那个哈，就是圣灵在我们心里运行的那个哈。那里有提到，后面提到说，在这弯曲被谬的时代，我们就好像一道光一样，啊，可以照亮。嗯哼，所以基督徒是有功能的，它会显露的。基督徒不能藏起来的，不可能藏起来的。啊，嗯哼，还有吗？有没有人有印象？圣经怎么形容我们的良心？箴言里面有一句话，
好像什么地方是说过这个良心好像一盏灯似的。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嗯哼。然后那个罗马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审判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就是按照我们的良知，我们的良心。那良心呢，就是一个有它的作用在那里，哈、啊，它好像在照亮我们，说对了，不对了，哈、啊，提醒我们这个不行了，哈、啊，所以我们会不安，良心会不安，哈、啊。我本来上一个时间还记得那句话，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你来找一下好了，哈、啊。什么是人的灯？什么心？人在箴言里面，嗯，箴言里面，
箴言说是20:27吗？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
对对 ，OK OK，
人的
好的，好的，再讲，再念一次来，请再念一次。
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
好的，好，人的灵哈、啊、是耶和华的灯，他把永生放在我们里面，然后里面有一盏灯哈。啊跟神给我们的灵有关系，然后会鉴察，会帮我们评判，会帮我们啊分辨，好，所以是在指良心，好，那怎么会有良心呢？因为人是有神的灵，好，啊哈，
师母，
所以，
还有一个叫箴言6:23上面说，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是
嗯，
生命的道，也是讲到灯是诫命。
是，等于说就是你刚才讲的神的话了，对不对？
对对，
啊，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些，都需要让它显露出来，不能藏着，等于说它是要用的。那我们不是只有用床，不是只有用斗，不是只有用这些日常用品，这个灯本身从内到外，好，从近到远。我们都需要这个光，那我们有那么多的这个光跟灯的资源。刚才我们提到了基督徒本身，当我们一跟随耶稣，耶稣说我是生命的光，然后他也说你们就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要显露出来的哈，各方面还有神的话，必须要在我们的生活中显露出来，不需要背很多圣经才能显露神的话。真正显露神的话，是我在神的话里面就已经在造就我的生命，好，可以让人家识别出来说，诶，他怎么会有这种跟人家不一样啊？灯就是在有亮点在那里，我们会有亮点啊。所以刚才大家谈的都是很好，还有没有人要补充这一点？啊，我现在把它连接到最开始我们谈比喻的时候，从哪里开始的呢？从提到耶稣说，新的酒不能放在旧皮囊里面。那么这个旧皮囊一定要变成一个新皮囊，就皮带了哈。以前他们装酒是用皮带，那个真的那个动物的皮，因为它有伸缩性，它本身是有伸缩性的。那么如果旧的话，它就没有办法。伸缩的话，它就会破掉。新酒是会发酵的啊，所以最主要是基督徒是天国的国民。那么天国的国民，他有新的酒、新的道、新的生命的方式、新的生活的这些理念跟价值，要装在这个新的我们的这个 不是容器啦，装在我们这个新的就是只能说皮带里面的哈，就好像一个容器，也像一个容器没有错。好，所以我们一开始用这个比喻来谈我们这个比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也就是我们的主题叫做从耶稣的比喻学习怎么样被更新。好，由耶稣的比喻被更新。好，这是第一个对于这个马可第四章的第一个部分。好，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亮点。一方面这个亮点是让我们不会存在这个黑暗里面，是被蒙蔽的，或者是觉得好像暗蒙蒙的，好像看不到方向的。我们是有光的，好，耶稣就是光。那我们也在这个黑暗的世界，我们也会成为别人的光，照亮别人啊。然后刚才我们提到，我们这个良心里面也像一盏灯一样，它是有作用的。当我们被主耶稣拯救赦免后，我们良心就恢复了。还没有回到神里面的人呢，他良心是可以有那种所谓的情况伦理啦，好，就是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他等于说基督徒的良心是有绝对的标准，可是清洁的良心才有。那对于这个没有神的人呢，他可以按着自己的标准做他们的决定，所以对错是没有是非的标准的。好，所以这个都是灯，我们生活中的这些灯，好，我们用神的话来做我们的抉择，用神的话来做我们的一个依归，这个都是一样啊。我们有神的话，我们就有盼望，这个都是光的一个表现。好呀，好。那现在呢，我们要来到第二点。如果你们有继续想要补充的，就继续补充哈。好，第二点呢，我们的大提纲叫做结算造你的良器。刚才谈到斗哈，斗就是量多少的。好，那个叫容器或者是量器，一方面是容器要装，一方面呢可以用，就像我们说一杯多少，半杯多少，好像这个是一个量的用具。好，那这里呢，我们就用马可福音第四章24-25节。好，我们请有一位来帮我们念一下哈，马可福音第四章24-25节。我们在谈到这个比喻的我们在开始上这个学习的时候呢，我有跟大家解释，有人可能没有第一次没有听到哈，说我们在学习这样的时候呢，当以后你有机会带人的时候，尽量的让大家有机会来念圣经也好，或者是有份于这个思考也好，要表达哈，来有能够参与进来最好哈。所以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这一段？
师母，我来念。
好的，
24节又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并且要多给你们，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好的，好，今天我们会看到这个结论里面哈，会看到耶稣讲的这些比喻里面有一种定律在那里。第一个定律是，天国里面的没有隐藏的，一定会有显露，一定会有它表达出来的。我们用听道跟行道跟信道跟行道就好了，我听到了，然后我相信了，那我自然就会行出来。所以现在的第二个定律呢是什么呢？是我们需要有一个结算。那么结算的时候呢，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你比你原来的还要多，好，另外一个是本来我有一些，可是后来怎么变成没有了。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比你原来的一定会多，一个是比我原来的少，那个少是连我们有的都没有，这是他的一个定律哈。那这个定律是怎么样在运作的呢？就是你用什么量给人，那个什么就是那个量器了哈。 那那个量器本身有大有小，对不对？好，它量器我们讲的量器就是有它的刻度，有大有小，好，或者是有圆的有方的哈。那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那么一样的，你也会拿回来什么样的量器？好，然后呢，如果你多给，本来你只要给一杯就好了，现在你多给。等一下，我们再来谈什么意思哈？什么叫做我的良器哈？那我反而会以后我留下来反而比原来的多啊。这个我们刚才讲的一种可能哦，就是一个定律，就是说我如果把它给人，那我就会得回来，人家就用那个良器量给我，或者我多给了，多给什么还不确定，等一下我们再讲哈。有好的有不好的，你多给了。那么你也会一样多得回来，这个是一个定律。好，另外一个就刚刚我讲了哈，就是如果没有的，等于没有是什么意思？他等于说不用那个量器了，他不用去，他也不给人，跟人家没有关系哈。连他所有的，他还是有哦，他不是没有，只是呢，他没有去前面做那个动作说，说我量给人，我量的多，给人多还给人少啊？如果没有的。连所有的也要夺去。什么叫夺去？意思是说，现在你拥有的这些，有一个主人在那里。夺去就是有一个有权柄的人可以把你拿走。好好，那现在我们要来思考的是，什么是我的良器？因为它重点在于说我用什么良器量给人，他没有说量什么东西了哈。所以我们不用去思考什么叫是到底什么东西，但是等一下我们会从圣经里面的概念会表达出来，诶，它是有东西的，名称的是有的哈。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上次那个什么会多啊，什么会多？上次我们提到那个每一个人给十锭银子是吧？然后有一个呢，他就又赚了十锭，然后那个主人就说：“那我就给你多少成，给你就能多给了他哈、啊，给他去变成多给了他一些他本来的那个基业这样子哈、啊，类似这个就是一种啊。那么这里面呢是什么让他多得的呢？那我们就会看到说哦，原来那个主人讲的啊，不是说他的生意做怎么样，他是意思是说。”你的忠心跟你的良善，最主要是忠心。好，良善的仆人里面就是在指忠心。那么你的忠心呢？因为你忠心，所以呢你就多得了。好，你用忠心来量给人，然后呢你就得回来。你这个忠心更管更多的成，意思是这样了。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来思考这个到底我们的良器。可以是什么？那我请你看一个经节哈，我请你看一个经节，这个在马太福音也有路加也有哈，这里面没有，但是路加也有哈。那我们看一下路加第六章，请你们翻到福音书里面的路加福音第六章37、38节哈，今天是两节哈。路加第六章37、38，马太福音也有，好，应该是在第七章，哎，第七，对，应该在第七章。好，那么我们就念那个路加第六章37、38，好，好，谁翻到，请帮我们念一下。
你们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绳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阿门。
好的，好，在这里就讲了两件事情，对不对？一个是论断，啊，论断就是有点类似去批评，我们说批评论断，或者是定对方的，论断应该都比较属于负面的吧？有点论断有好的方面的吗？ 以中文的
这个好像没有，
都没有，
应该是没有。
好，所以意思说不要论断人了、嗯。我们会判断，但是呢，论断应该是都是属于有一种多的一种批评哈，有时候甚至有定罪的这个可能性哈。那所以后面在讲定罪嘛，有没有哈？不要论断人，就不被论断；你们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等于说，如果我用这个论断跟定罪量给人的话，那么我会收回来。同样的，这是意思是这样。好，那如果你多的论断、多的定罪，那我一样会收回来这个。这是耶稣讲的。好，后面说你们饶恕人，必蒙饶恕。所以这个的意思就是，下面你就看到路加福音就跟我们讲说，又谈到这个啊。十足的升斗，这个就是凉气了。好，我用路加的原因是他，因为他要把它放在一起。马太福音就只有说你不要论断人啊，免得你被论断哈。好，那这里就有我说过哈，这个凉气凉给人的里面的内容呢，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的。那不管是好的不好的，它有一个定律，就是多的就更多，哈。然后如果少的到后来可能没有，就是这样，它有个定律在那里啊。所以像这个的话就讲到论断或讲到饶恕啊。嗯哼，还有想到什么吗？有没有想到什么在我们的概念里面，你听过的道也好，你念过的圣经也好，会谈到这个我给然后就会得回来的啊，什么多然后少的，有没有？通常圣经在讲的多少都不是在谈这个量的那个值啦，都在谈值啊，不是可数的啦，不是在讲钱的多少或者是物质的多少，都在谈那个值啊，不可数的那个啊哈。还有想到吗？还是刚才我们谈到这个路加福音这个经节，你有什么样的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谈啊，不一定要回答我的问题。你有什么想法？我们刚才提到说，忠心就是越忠心，用量的越多的忠心给对方，那么我们收回的就会越多啊。这是一个概念了哈，这种概念，这比喻的概念。有一句话说，你要人怎么对待你，你要怎么样对待人。或者是我们中国人的概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好，这个都是一个对等的一个量，跟人有关系了，就是跟对人对别人有衡量的意思，或者是有给予的意思。那我们的量器有可能是什么？我的问题是这样，我们有什么可以是我们的量器？刚才有一个很好，就是如果我赦免人，一样的，我也会，也别人也会用赦免来量回给我啊，这个是很值得安慰的。这个代表哈，量器就是有一种有一个定准呐、啊，所以一方面也是代表是公平的啊，它是对等，是公平的，就像那个天平一样，这边多少重，这边就会它要平，一定要多少的那个哈，它是一个对等的。等于说在神的国度里面啊，不，有一句话说施比受更有福啊，那其实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我施其实我就是在受了，因为有福的话，福就是种领受嘛。嗯哼，
师母，
哎，是
这个良气哦，我们给别人有多少爱心、
嗯、
我觉得也是这个良气、
嗯、爱是嗯，是的。
还有，饶恕。
嗯哼，是。耶稣就提过那个，对不对？就说你饶恕啊，饶恕多，爱就多啊，是不是啊？你刚好谈到爱跟饶恕把它放在一起的时候，然后那个妇女嘛，啊，她在耶稣的脚前。然后就被指指点点的，然后耶稣说 我进来的时候你也没有洗我的脚，他现在用眼泪洗我的脚，哈，那饶恕多，爱就多，嗯，这两个也是一个相对的哈，一个相对的，中心就会对管理，那么爱饶恕就会对爱，哈，等于说我饶恕人，对方会回报给我爱，就这个意思，啊，刚我讲那个例子了，不一定是这样哈，就是。圣经里面有的例子，所以我们不会吃亏，可以这样讲，我们不会吃亏啊。但是我们会变成那个主动的人啊。你看耶稣他主动的为我们舍命，那这里有个定律，如果我真的领受到耶稣这种恩跟这种爱的话，很自然的我就会回应这种爱，当然我没有办法给神那么像他给我那么多，可是我讲的是值不是量哈。那我同样的会回应过去也是我的爱哈。像这样的思考的题目哈，我在想一个问题啦，我看你们的意见怎么样，到底是先给你们去想，先给你们去啊去找材料，还是说像这样子就一个就只有看经文哈，然后到时候大家思考这样啊，会比较哪一个会对我们比较有用处啊，这个是我在思考的啊，我经过跟你们一起的互动之后哈，那啊会不会让你们觉得好像一下要去动这个脑筋好像有点啊想不出来，会不会这样子，你们有一点意见？哎，是。
那我先讲了，
好，请讲。
我比较受益的是你给我们一个大纲，
啊哈，
你给我们一个大纲，然后呢，我在提前预备的时候，我就看你的大纲去想想想，然后呢，你在听课的时候，我就好像就能跟上。今天我就觉得会有一点想不出来的，
一下想不出来，先想不出来，
对，
嗯哼，嗯哼。那我大纲送的时候太慢了，对不对？可以这样讲吗？一天的时间，
你提前给我们，对，你提前两三天给我们就比较好了。今天你是我没有收到你大纲哦，我不知道别人，
没
有收
到，
我没
有
看到你。对啊，
哦，
刘蕾姐发到那个 Trima 了，我刚才请她发，因为那个 Let's Talk 我也打不开。嗯 ，Trima 有，
是因为你们那打不开哦。OK。
对，嗯，师母，我想到的就是那个良器，其实就是我自己的眼，我的价值观和我的眼光。
嗯哼，嗯哼，
对，就是因为你刚才也提到说，新酒要装在新皮囊里嘛。
嗯哼，嗯哼，
那所以，讲到这个良器，我也觉得是有关联，就是。我需要把我的就是在信主之后，我需要让主来更新我的眼光，更新我的价值观。那要能够吻合跟天国的这个价值观是吻合的时候，我就能够去就是对准神，然后用神的眼光去看看我的弟兄姐妹，看身边的人啊，这样子我就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释放，就是以前我也会觉得好像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容易的会去看到跟对方就是跟你不一样的时候，然后你会有一种从自己的狭隘的眼光去看别人，那这时候当然心里就会有一个想法出来，那这个想法我想的就是神的，觉得就是你的论断吧。
是的，是的，
但是被神慢慢就是知道说诶，我们要成为天国的子民，我们就是要有天国的价值观，更认识这个神国的这个价值观之后，就会自然而然的，你这些东西好像就会被剥掉了。然后只要意念一再有这个的时候，你就说哎呦，我就知道说我要再转向神，对准神的这个，然后那个自然而然就一次一次的就被拿掉了。
嗯嗯
所以就对我来说，真的就是神国的这个价值观啊，的这个是我的良器。嗯，
等于说看法，对不对？好，
对，
看法是一个看法，我的眼界还有我的看法，是的，是的，刚才我们一开始谈到那个灯哈，谈到盼望，谈到有光照，谈到有方向，谈到我们其实是很充足、很丰富的哈。好，来到刚才我们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眼光如果狭隘，如果我们很用的那个量器很小的时候，要给人的时候，比如说我很不能饶恕啦，我就心里就很窄啦，哈，没有办法多一点的，我们说海量哈，这个包容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等于说呢，我们就会在前面说那个灯那个光，本来我们都已经都那个部分我们都谈得非常丰富哈，那么来到量器的时候，就会影响到我那个光能不能照得远一点。能不能照到别人，能不能照到宽广一点，那个光会不会只有那么小小一点，只有看到这里不看到别的，这个是有关联的哈。今天我把这三个部分放在也是有关联的。是的，我们的价值观有关系。
师母，
是。
我想这个凉气呢，就是不是说我们。因为我以前读，我就感觉是好像是说我用这个量器去量别人，就看别人是怎么样。但今天我就感觉这个量器就是一种，神给我们定的有点像标准，有点像法则，就是神给我们的，或者说律也好，就是，在神的里面对我们的要求其实就是爱神、爱人、爱人如己。那这个用什么量器量给人，这里面的人。不仅包括别人，也包括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要让自己按照，神对我们的，要求，神对我们的诫命，爱人如己去对待别人，然后同样的，我们可能会收获的更多。同时，刚才您讲到的这个主动，就是这个主动，就是我就记得就是。以前小时候就经常会有，就是能看到父母的一些表现，怎么说呢？就是当别人突然间对父母很好的时候，父母有点慌，哎呀，人家对我们这么好，我该用什么去感谢人家？其实神让我们做的是，我们主动去把神的爱给到人家，不在乎别人给我们什么，而是说我们要先把我们能给出的爱传递出去。不是在等待别人对我们好，我们在对别人好，而是说我们先去，对别人好，对，
你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好的，就是我们是那个主动者，我们是那个给予的，这个意思对不对？是这样吗？
对的，对的，对的，
OK，好，那我又想到一个，这个跟这个有关系的哈，我们如何能够给呢？我们这个量器是不是要先装进去呢？哈，因为你也提到说我们从神那里领受嘛，哈，那等于说呢，我们从神那里装进来多少，我们才有办法给多少？好，这样跟你讲有没有一点关系？
我倒没想到，就
没
是
想
给，
到，OK，
没
好
想
好，
到就是神给，从拿到多少再给出多少。我觉得就是神在装备我们，然后就是我们有一颗，就是学着有一颗耶稣的心去对待别人。
OK，好，那我了解哈。那因为你的分享就让我联想到那句话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等于说我这里有个心，哎呀，我好很想吃多一点哈。那我很，一方面我很饿哈，那我需要装多一点。那我能够领受越多的话，那我这里面的话就越有能力可以给出去。就像刚才一样，饶恕跟爱也是一样。好，我被饶恕的时候，我才有办法爱；我如果不被饶恕，我就没有办法爱。有点类似这个，好，类似 这样的一个我的意思了哈，我来解释的话，我有这个意思，哎，就是说我用什么量器，这个量器里面装多少，我才能给的，哎，这是我的，我现在从你的分享，我想到这一点，嗯，好，我们继续。当我们谈到大小的时候，就想到我们的心胸哈、啊，我们的包容度哈、啊，还有一种忍耐度，忍耐度也是可大可小的哈、啊，就是啊，有时候我们说受不了，受不了，可是呢，还是可以撑起，再撑大一点啊。那么这些呢，你装的这些呢，都有可能可以给人好、啊、对人的包容，对人的忍耐。对人的饶恕，对人的爱，哈、啊，都有可能呀，都变成一个可以分出去的。我也想到一种，就是我们的动机，哈、啊，我的动机，我的心里面存着一种动机，我的原因为什么我去做这个事情？那个动机如果是不是出于自，不是好像不是为自己，不是自私的，不是自我中心的，哈、啊。而是为着神或者是为着人哈、啊、然后心里面是很乐意的。我就想到那个哥林多有没有谈到就是施舍的时候或怎么样哈、啊、就是不要出于勉强，就是甘心乐意哈、啊、那后来就说施比受更有福，那施的人其实是可以得福，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的一个良器，就是我里面有没有，不是因为好像非这样做不可。我们谈到神的诫命哈，神的诫命就是应该要这样做。那我是很乐意的，我是很喜乐的去做，还是我是很紧紧绷着，好像非这样做不行的啊？不行的话，不做的话就会被打分数，就会被批评，不是这样哈、啊，而是很乐意的。我的良器是很宽松、很乐意的。那我量这样出去的时候，我觉得我收回来的也是喜乐啊。所以有一首歌叫做越服侍越甘甜，其实服侍是一种付出啊，可是在神的律里面呢，像类似这种付出呢反而收回来更甘甜啊。我想到这个啊，看我们继续想继续分享。